九九月，可祭祀教。可祭祀教就是可以加以解释的，可以加以说明啊，加以级别的啊。那这个是他这样的一个祭祀哈，就是说对众生有利益的哈。所以这里面呢谈到一切诸行无常啦、诸法无我啦、涅槃寂静啦、还有诸受是苦啊，这一列的所有言教是可祭祀教。再过来讲，不可祭祀教者，谓有问言，世间常也。哈，此不应祭，但言我说此不可祭啊，乃至问言，如来死后有也无也，此不应祭，但言我说我说此不可祭。就是就是说对这个到底世间常无常啊，这里面世间是否常这个谈啊，不可祭祀，这个在注解里面不应为是啊，不应加以解释啊，就是不用再解释。那这个后头到最后啊，我们看这个是这样讲，那到后头在5101页啊，5101页这个黑体字倒数第三行里面有讲，因之复有四种因缘，如来先说不可祭祀，如来也先说不可祭祀，为诸外道妄宣说故，不如理故，因无义故，为是争论所依之故，如来先说不可祭祀。好，所以也会说。好，但为什么不先说？因为它没有利益啊，它不能产生直接作用，就谈这个东西啊，与修行无关。包括就是说世间到底有没有边际啊，世间到底到哪时候停啊，他说世间是从哪时候开始啊，盘古他爸爸妈前面叫什么名字，盘古，连盘古都问，盘古开天啊，对不对？因为他开天的那个斧头是用什么做的，是不锈钢的呢，还是什么铁的？你问到这里来，我跟你讲这干什么，因为 问到那边去。那世间常啊，当然我们讲无常啊，问题他是问这个什么世间到底是多久啊，那个问这种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去跟你讲你有没有答案，所以我再跟你讲你也就是如是我闻啊，就这样而已，你还能怎么样？就是我们人，我们最早的人是谁？这那无始无明，那无始无明是长个什么样子啊，这个你问这个就好像说梦中人跟他讲说请你告诉我，我哪时候开始做梦的，就你正在做梦，你问我说哪时候开始做梦，你醒来就知道，你不醒来我跟你讲哪时候你就在梦，你怎么知道啊？等于是白说的，说也无益啊。所以这个不说啊。在此中因之是因缘故啊，先说如是不可祭祀啊。这个包括这个我们不是有种种教嘛，这个教里面就是等于是佛法在教导当中的一个内涵啊，包括这个不可祭祀教也是一个佛在教育三条啊，有些东西他不说，有些东西不说却又说，理由在哪里？我们看，或有无故不可祭别，为有问言，我与诸应为义不义，常无常等。好，那这个有无啊，为什么不可祭别？其实我们有没有在谈？有啊。我们有没有谈？第一个，我们谈有无。那在中论里面他怎么谈？他说五蕴是我，离五蕴是我，蕴中有我，我中有蕴啊，我有五蕴啊，这谈了很多有五种了哈。怎么谈这个五蕴跟我的关系？叫五种求不可得。他是认为这个蕴跟我，因为你现在如果跟我谈说五蕴跟我的关系，第一个两个法从世俗地里面它没有有我五蕴，那在生意地里面我不可得，五蕴不可得。好，那我今天如果谈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是要谈，当然如果细说，因为众生如果有颠倒，我还是说好，这个五蕴啊，我啊 这个假想的我啊，有没有离开五蕴？离开五蕴，那个假想的我是不会存在的。好，因为在论证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我啊，如果是五蕴有问题，那如离开五蕴啊，那个我又找不到。那这个论证到最后，其实论证的结果就是，无蕴实不可得啊，那我怎么会有？我们在论证五蕴跟我的关系，并不是要找出一个实有五蕴实有我。众生在论说五蕴跟我的关系，其实有一个期待，是期待什么？五蕴是有，我是有。不管是五蕴有还是我是有，或是同时都有，都是错的。所以我不能敢讲说五蕴到底我跟五蕴是为义为不义，我任何讲法讲义讲不义，你都会得到一个结论，讲什么有五蕴有我，讲这个没有啊。其实我们真正要讲是无五蕴无我。那讲无五蕴无我的时候，众生就会产生什么？一切空无，有断见，有会断见。所以阿含经不是讲说佛之前人家问他有我，他回答说无我，结果现在问他无我，佛陀不回答了。为什么？我再回答他又跑回原来地方，因为他不能去了解我的意思。他讲我的时候，我跟他讲非我，但我已经讲非我的时候，他就问我说那非我是什么？那你除非你有的非我另外有一个我吗？还是怎么样？其实你应该知道我讲非我的意思，结果外道人在我讲我，你他执着我，我讲无我的时候他执着无我，但我今天再讲一个，他会再进一步去，如果我讲无我，那他会认为佛陀是执着无我，但我要讲无我的时候，我要讲我缘起假我，他就执着我，他等于是这个死绕在那里啊。所以佛也不回答，他说我还能怎么说，你再说他就在那里同样的问题，他不能解我意而再在那里绕。所以说像我们来讲都死命的想要扭转别人，对不对？嗯，你的智慧比佛还高，佛有时候还是不说的，因为再说也没用啊。好，眼前至少是没办法度他的了。好，所以佛有时候就不答了。好，那这不答有时候会产生什么？有些会认为说啊，佛教徒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时候为了要彰显另一个道理的时候，就显然就必须要说了。好，有时候是直说，或是说辩辩的立场，你讲说有我无我皆错，那我的答案就是不无有我无有五蕴，这就是我的答案。好，那当然众生要再这样执着，你也没办法啦，一直他那样得及那个无我意的话，那就可以；如果不得的话，在无我上面又在做文章的话，那也没完没了了。好，这里面讲说我以诸蕴为义不义，无常无常，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傻傻的就跟人家傻，我跟五蕴啊，像我们如果中观见没有成熟的，请问五蕴跟我的关系是为义为不义？哦，你说哎，非义非不义，你自己都掉进去，你自己都掉进去，你已经被他设定题目一个，他讲说不管非什么啦，你已经告诉我有五蕴了，不然你要回来回去回什么？总是有存在你才回啊。可是这样的一个立场，你已经背离你自己的立场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掉入你的问题？你掉入问题的话，我要讲说非，我讲说我与五蕴的关系到最后我不可得，诸蕴不可得。好，那我讲非一非义的意思，第一个离五蕴不能有我，即五蕴也非我，那这个我其实到最后的结论是无五蕴无我，无五蕴无我。所以我才讲说我以五蕴非一非义，我讲的非一非义不是肯定，我的非一非义是从世俗地里面我跟五蕴的世俗地的我跟五蕴的关系是非一非义，没有实质，是这样。好，或有能引无义力故不可计别，好，如声色波叶喻经中啊，如来自言：“我所正法乃有耳所，耳不先说，何以故？彼法不能引义力故。 不能以义立故的意思，其实有没有不能引义立的？看引，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佛所证的法哪有不能引义立的？他证的法当然在不同众生都有用，只是说，比如我们现在对着某一个众生，他讲说，请告诉我什么叫真如，我回答你这个干什么？第二，我今天跟你讲空长个什么样子，我这样讲下去，讲说什么叫空，非有非无，你要看他的根性啊。他这个人已经在连起码的世间法或某些基本法他都不能如实领纳的话，你跟他讲甚深空义，无有义力，不说。这个不说，其实我认为没有说不能，绝对不能说，而是对他来讲没有义力，我不说，是不是？所以说有的人来问佛法，我们有时候人家怎么问我们就怎么答，谁说的？假如没有义力的话不答的，或是我不一定要如你所说的啊，你丢个问题，我再丢个问题给你啊，我不一定要回答，为什么？什么方法对你有利，我就用什么方法，我不一定要像字典，你问我什么我就回答什么，我义力的不区别嘛，不谈了啊。或有甚深，这个就是这个啦啊，或有甚深故，不可区别，因为再怎么说容易掉入模糊状态里面啊。你这样硬要说，其实这个问题啊，我发觉有一个现象，的确在过去我们在思维法上有一种现象，我们难免有一个习惯啊，难免一个包括一般众生在思考问题啊，当我们来讲说非有非空谈那道，总是希望找个定点出来，找个定点出来，可是这个用自己的第六识想要揣摩出一个答案啊，这往往是加上自己的妄想成分的。这时候就产生什么问题啊？我就讲说我这样中论的时候，很多学生啊，很多外面的学生啊，他们说那到底怎么样，到底怎么样，到底怎么样，他就希望你跟我讲个答案，你讲完我就欢喜的，我就带一个答案回家了。可是佛法的答案是离诸妄想才叫答案嘛？可是他要想到啊，那离诸妄想晚的是怎么样，可是那说你先离诸妄想啊，他说不是，那离诸妄想哎，长个什么样子，这就好像说梦中人问说醒来什么样子啊，醒来什么样子啊，你就醒来啊，那醒来什么样子，就叫啪啪打醒，你知道了吧？这样最快。问你，他就做梦啊，再怎么讲醒来的样子，他还是梦啊。就算你梦中做到醒来的梦，也是梦啊，假的啊，是不是？没用嘛。所以甚深义有时候到最后，我发觉在我们修行上，总是有一个习惯，想要用自己的妄想给一个就近解脱，给一个影像，给一个位置。其实再怎么样，在你问正德的时候，你都无法真正体会到。但我们现在能领纳佛法的精神是从哪里来？是从比量自来。你不可能用限量，你也不可能用正量，你是用比量。所以在我们的比量是透过已有的限量种种的经验基础里面，我们慢慢靠近了这个就近的正量，靠近而已，所以产生坚固的信解，但有没有证入？还没。那因为信解关系懂了，你要是完全不信解，比如说我跟人讲说，你要放下妄想才能证得。那我完全都不相信你说的，我怎么会放下妄想？那这样做不来。好，我第一个，你没有放下妄想，我没办法跟你讲。但完全都不知道，你也不愿意放下妄想，因为我还不能确定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舍下。就像我们出家有什么好处？出家很难说，你就出了家再说啦，这谁敢做这个事情啊？是不是？我要出家全部抛掉了呢，那个最可爱的都不见了呢，你至少要让他以他现在能知道的去知道，那真正的解脱功德他还不知道，但不过你要先让他能确信一部分，他能确信了，这样他才愿意去放下。包括我们想，包括修行也是啊，为什么要出家？我们至少有一点，你出家再从现实角度都不比在家差，那这个他就可以试看看。 怎么算也不出也不输，也就是站在稳赢的立场的时候他就可以试了。然后再过来出家之外在家所没有的功德又讲出来，他就愿意了。第一个既不亏有的赚，这个就容易了吧、哦、那你跟我讲那个亏啊损啊都赚了都没有，那就出家以后你就知道，谁敢说、啊、是不是、哦、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甚深意啊，到最后会产生一个，就是说我从我该有的闻思过程里面建立，然后我开始甚深意就近道理，我产生养性，我能信解，然后我试着修，就试着我信解，我毫无疑惑，虽然我未证得，我真正的信是应该在证得的时候，但我现在是信解，那这个信解是来自于我很多的如理思维种种的验证我建立起来，所以我现在能怎么样法随法行，那我法随法行这样一路上来，我就能真实真的。那我讲到甚深意啊，难就难在这里，因为究竟意不是用语言可以描述出来，甚至不可以级别，那不能级别的时候，你又保持一个既不能信受，我如何去依教奉行，所以这时候只能就他能知道的去引导，哎，是这样这样、啊、所以不能级别、啊、不是说不能啦、啊、是因为众生啊，因缘不具足啊。谓有问言，我是有也，此不应计。务彼及于啊，诸运执我，或离诸运而执有我啊。就是说我为什么我是有也？我不想让你再怎么样，这个一运执我或离运我，这个我一旦记别的话，你就掉入它另外一个循环了，就是执着为有了，因为你把它当作一个话题的。啊、所以我这里常讲说我们有些问题啊，这个问题为什么成问题，先你肯定它问题，你肯定问题，问题才会成为问题。所以现在有人在处理问题啊，其实有些问题是不把它当问题没就没问题，当了问题就是问题、啊、当我认为说五蕴到底是离以五蕴还是执五蕴的话，就是问题就出来了、啊、如果我不记别的话，这不是问题啊，因为这是我怎么谈你都会掉入我执，所以我不谈啊。又有问言，我是无也，此不应计。勿以世俗言说，似乎其损减值啊。你看我讲无我的时候，我是无也，这就出问题了。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说我有没有，我讲无我的无我意，和我们平常讲无我意，你用词一样，你认知不一样，你的无我意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会产生物言似乎，就是世间的我，这个我的损减，就是说本来有世间这种普特切罗的外相，这些相啊，你变成否定掉了，你就是以世俗言说的这个我啊，便不能安立的。好，就我之前不是讲有以前有一个团体啊。啊，称什么都称自己，不能讲我，因为讲我就表示有我执。嗯，我们刚还没学，还没出家的时候，那叫不能讲我，一定要讲啊、哦。比如说我是大行，一定要讲大行认为。哇、哦，这个当然在佛门跟师父讲可以的啊。大行这么认为，假如你现在跟一个小弟弟讲说，小弟弟啊，我就哎，我大行这么认为，你觉得如何啊？可对方说，你就讲那是谁啊？讲我就我、啊、讲我就会增长我值，讲大行不会增加我值吗？这哎呀，何必在这个文字上就讲你讲无我，那就麻烦了，你就损减值了，哎哎，是不是啊？所以那最近不是有很多地方啊，语词在一直绕啊，你要用的大家很敏感，好、啊，有些地方是不是上面塞车啥塞车啊塞车啊啊，咱就塞车就塞车，咱也袂去想加这，你讲加歹听。塞车变成死车，死尿的那个死车啊！我们台语塞车就开车就开车嘛，啊，起码一共塞车，意思叫水回车一样啦。不会啦，你不讲，我们还没有想到，一讲大家就臭味就跑出来了，说你胖你就传起来了，说你死车就臭味跑出来了，哎呀。不用这么计较吧，这个东西没人没计较，你也弄得大家变成都在语言上啊。如果要这样计较的话，很多语言你就会产生过敏了啊。语言取其意，当然要雅 但也不是要在这里计较了，能计较这个干什么？嗯，好，如是如来死后有无，乃至非有非无等甚皆甚深故，不可计别啊。这个在中论其实都有在讨论了，如来到底是怎么样啊？可是真的很难懂。那很难懂，我们就是变成就是说，因为很难懂的意思就是众生因为习性上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值让他得到一个答案，可是佛法告诉你是什么，这个答案是在离种种值以后才显出来的，所以他显的是那个你看我无自性，连讲如来也要无自性，这才叫一切法无自性嘛。可是我们在谈如来的时候谈到最后一定要有一个肯定处啊，所以众生当我在荡除你一个好，我一个习惯就是说啊，什么都没，他就一个习惯，好都没得没啊，没到最后是什么？就又跑来，你看啊，我看个八戒嘛，就是啊，什么都没啊，没到最后是什么状态？他就想要一个肯定，这是众生的习惯啊啊，空到最后空成什么样子？他就是要有一个答案。可是当我给你这个答案的时候，空就不叫空了。就不叫极尽了，因为你的心已经起生灭想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说其实要真懂，尤其是习性很重的人，在佛法熏习还未成熟者要了解波折，你看哦，很危险的，有时候其实危险，因为谈到最后终于设想出一个答案出来，那有的脑筋非常好，把这个答案想得非常周延，可以应付任何答案都能解答，结果这最危险，因为他明明错，因为明明站在一个点，那站在这个点上其实是一个固执，但因为他能回避所有的争论所有的挑战，所以他更加坚固他这个理论是对，那更危险了。好，那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破你知道吗？就是我常讲的，如果他福报大，倒霉事会早点发。就是说，我认为我空，怎么肚子痛还会苦恼？空没下来啊！啊，你不是理论很深吗？一切来，谁问谁，谁来谁舍，佛来魔佛斩，魔来魔斩，肚子痛斩不了，肚子痛赶快找摩地大师。哎，奇怪，怎么斩不了？所以啊，碰到这种事情呢、啊，倒霉事一来，马上就知道了。哎，能舍不能舍，就不是你空谈了啊。好，再过来，或有其法相，又有其相法而建立，不可计别。为有问言：诸法真的以彼诸法异不异也？此不可计。何以故？彼相法而不可建立。义不义故啊，就是说当我在讲诸法真如的时候啊，其实能不能讲我们也都讲了啊。诸法真如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的尝试解释，就因为其实这种解释有时候会让人家不解释疑惑，在解释了以后他容易生妄执。我们讲的诸法真如，真如跟诸法啊，我们叫诸法实性，我们讲说像四大圣论也谈了、啊、本来极净自性涅槃，本来极净就是诸法论即法，法之为法，本来极净就是你所说任何一切法自性不可得。那这个不自性不可得，你说义跟不义，就跟前面的道理，你义在哪里？如果你讲义的话变成有二法，讲不义的话是一法一义。其实我们要讲说，其实诸法的缘起，我们看一切众缘所生的缘起体性，既然是缘起，自性无，所以我们讲无讲空的时候，是不是就诸法而说？一定就诸法而说。因为我常讲的就是空法有没有？空法有没有？没有，空法是极尽义，极尽义是就法本身来论那个法极尽。啊，所以说它是一个数词而已，它描述什么？描述主词是空，所以数词的空一定是跟着主词走，就是说谈到空一定是就诸法论空， 那依见诸法即是缘生，缘起生，当下就空，空就在论空，一定在缘起。所以你要讲说依义，第一个讲说义的话，第一个空没有独立空，法不自性有。那讲说不义的话，变成说怎么样？不义的意思啊，变成产生我们的那个产生有一个空跟一个法的相合。其实我们不是，我们是就法的极尽义论空。而空不是等于法，注意哦，我们是就法的极义极义论空。当我们说法的时候，它是缘起义，所以缘起等于空，不是缘起故空，不是缘起等于空。你要讲缘起等于空，是这个道理也可以讲，就既要讲缘起，就是空的道理，是我就缘起处，就缘起处来论它的指空。如果缘起等于空，空等于缘起，是用等号的话，诸缘起好像会乱掉。你们有没有听懂我的这句话？你缘起是空，我缘起是空，所以你等于我，谁跟你一样啊？不一样啊。所以缘起等于空的空是就缘起体性空，不是缘起等于空。缘起等于空，空等于缘起，缘起等于缘起，那不然你跟我都一样？不是，是缘起自性空。所以我们讲缘起等于空也可以方便，但你不要把缘起等于空，缘起是从幻化边来谈，因缘假合边来讲。所以你的缘起跟我的缘起，缘起各个差别，万法差别啊，善分别诸法相啊，缘起不同啊。那以第一啊，能知道第一啊，啊，这个就是诸法空是在这里。所以你要讲同的话就不对，讲异的时候也不对，因为空是在缘起处所的。但一旦你把它分别怎么说，如果不能了解的话，硬要在一个法上，就极尽义上来论出一个生灭法，从于这个真如义上要把它安立东西啊，还不能恰当解说，都容易让众生在法上真如上生法生一法。就是说我们他这里不是讲说彼相法而不可见立义不义啊，就是这个道理义不义，它是极尽义，论义不义都会极尽啊。就是真如本身是极尽一个诸法的极尽，极尽义啊。结果你现在还了在诸法极尽义里面又生个问题出来来论义不义，他如果有义不义就不极尽了，好，就这里这个意义上也不谈。好，再过来，这我们刚才有念过哈，因知复有四种因缘，如来宣说不可计时，为诸外道妄宣说故，所以为了要厘清啊，甚至有时候也是毁谤了，毁谤的时候，完了让众生。佛法无法解答这些道理，再过来叫不如理故，还有隐无义故，唯是争论所依处故，所以依于这种道理，佛应言还会说，好，就是如果有些讨论啊，诸外道先说不如理故啊，这些东西啊，有时候不得不说，要说哈，如来先说不可计时啊，这时候也会先说。那这争论所依处啊，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加以说明，以破除这个争论啊。那如果有些讨论啊，变成就像说，我们有时候讨论啊，讨论到最后，发觉这个讨论已经偏离了修行，偏离修行变成产生无意义，就是我们好像在做哲学思维。这做哲学思维的时候，继续下去，大家的重点目标都放在这一种无意义的哲学论证里面，所以应该适当说，以便赶快解决这种纷争，这种疑问，以便让大家赶快回归正轨。这时候该解释了，该引导一个方向的引导出来，然后把问题止住，回到正轨上。哎，否则的话就无止境的在问题上。就像我们的习真法一样，在争也争不出一个答案，干脆用一个方式把它停掉，好，或是用一个答案给它适当的说明，以便不要再做这无意义的追究了。 再过来，有恶因缘能引无义啊，有恶因缘能引无义，什么因缘？一者远离失因果故，二者远离失染净故。这个很有意思，老实讲，这个我觉得这两句话也都很值得我们谈的。我们的佛法谈到最后，谈到很多固定答案而不知道因果的话，其实是无益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是有时候，当然有时候我们给一个答案，那是因为它不容易懂。但有些东西啊，变成在某个意思，就是说给他很多僵硬的看法，而不是有智慧的话，不能从因跟果去思考，结果变成道理啊。换句话就是说，当然不得已接引的是不得已，但如果把很多佛教的智慧讲成宗教的纯粹信仰，所谓信仰就是我给你一套标准，你就永远执着这个，而不知道它的道理。那这个就是一般宗教的信仰啊，由上帝指示，我们就照着做。这个是无义啊，因为它没有显出智慧来啊，所以变成纯粹一种迷信啊，没有看到它的前后因果关系，那这个是一种迷信。那在佛法不是啊，佛法即便修善去恶，我常讲一个，就是说佛教的道德观念不是为道德而道德的哦。佛教的道德观念纯粹就是为了自利利他的哦。你为什么不偷？要问，反正偷盗不好吧？我为什么要布施？不要问，布施就是好，好就好，没有什么条件的，对不对？没有啊，布施有它的意义啊，有它的因果关系的。因为布施除贪啊，布施如何成就什么，它是有它的因果意义的。好，它的因果意义，它直接关联到它自利利他的道理上啊。那所以说，如果一个假道德他不知以所以然的话，他的道德有时候这个道德会伤害人的、啊、是不是？从古今中外很多用道德杀人的很多啊，是不是？一个迷失的道德观念，像以前我们老师说，他们到哪时候停啊，他们以前乡下，他那时候很老，就他大概是很早，他们如果父母死了，那大儿子啊要一直拜拜拜拜，那拜不下去哦，旁边帮着扶着，强拜，结果往往说有人就是父母死了没多久，儿子也死了，因为累死了。那因为你要拜不下去，因为太累了，身体加不好，就由旁边来为了表达孝道，起来再把他压下去，起来再压下去，起来压下去，结果他死了，他也死了，因为他身体就不好，再这样一拜就拜死掉了。好，那人不是守孝三年吗？是啊，我们现在要不要守孝三年？嘿，有三天就不错咯，三年。好，这个由于当时的道德是这样的要求，种种的道德，这种道德的标准原理啊，比如说世间，我们如果从我们现在从佛法的道立场来看过去所定下来的标准啊，比如说女子三从四德，这怎么三从啊？从佛法生啊，这倒可以。那从到那个就怪了，哎，因为从我也忘了，我反正我们也没那个经验啊。三从四德，在现在的角度来看，那个当初是在那样的思维观念里面建立起来的。他的某一个精神可以学，但他某些东西是不能用的。我们已经很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很清楚了。但某些精神他是可以学的。那你要讲说，假如我们不知道道德的因果关系，它对于自利利他的意义在哪里，这个道德就会是害死人，就会害死人，对不对？一样啊。所以说佛教的道德当然知道因果真见，或者说你显身出来，即便短暂时间有一些价值，但实际上也容易让人家引无意啊，有时候引申出愚痴啊。好，再过来，愿离失染净故啊。好，就像我们谈了很多道理，谈完了以后对于染净无毅力，为什么要谈？最后讲说谈那么多不能用，那干脆丢掉，因为它变成无毅力啊。就是我今天所学到最后，我对于染净我没办法去抉择，好，作用，这也是无毅力的，无毅力的是 很多很多的学习到最后他发觉他起不了作用，那这个也没什么意义。所以他对远离因果关系的，包括染净的，这个都是无意义的。好，接着我们来看5102页。好，云何远离恶边，这是第四啊，第四的那个道理吧。好，因为我们不是有远离恶边离门嘛，第四远离恶边离门，那现在这是第四，就是佛教里面另外一个远离恶边的。好，那远离恶边其实远离恶边，为你们能不能知道为什么远离恶边？如果我们不用看这个的话，为什么远离恶边？我们远离恶边会跑到这中间那一边，结果是第三边啊，第三边相对前面两边，它就又变成右边。所以远离两边跑第三边，结果还是两边。为什么？那前面那两边是换来叫做有跟无要远离，就是非有非无，所以有无占一边，非有非无占一边，还是两边。好，那不然就是亦有亦无在一边，非有非无在一边，反正你看怎么样，你就可以怎么猜都可以猜成两边。所以这两边的意思是什么？绝对不是单纯的两边而论两边，你要知道那个两边意的意思啊。好，因为我们不是这个此生彼生就是两边。其实我们当然两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个东西，就是因为如果你站一边，另外一边啊，你两边，因为它有相互的吧，你要站一边会有一边过失，一边有一边过失。那其实两边都是一种，两边的意思等于是你不能如实从以缘起意来看啊，所以你不能如实从缘起意看的时候，你不管是从哪一边都错嘛。所以这不是两边啊，就算你讲三边也要离三边啊。为什么？你还执另外一边，执另外一边都会有问题嘛。所以你如果执左边，那我右边当然就可以提出说你是仰仗我的，你执左边，那没有我右边你怎么左边？所以你讲断的时候，长就是说没有长怎么断啊？所以见不见两边的话，你必须要整个来看，而不是说单纯的离两边。那你不知道离两边的意思，其实要离起那种从一个法上，从一个本来是缘起相依性的立场里面看到一个独立一边，执一边，其实就执自性见了，这叫一边了。这时候你不管是长边或是断边，都不是从缘起边。所以假如你长离断进入一个不可知的一边，而不是缘起边，那还是两边里面的，是不是还是两边的？所以单纯舍离两边跑到一个不可知边，那还是愚痴啊。啊，所以离两边其意思其实是离那个偏见，离那个不能顺着缘起中道正观的都叫两边啊，不能依缘起中道正观的都是两边啊。啊，这个意思要这样讲，或者说你离两边跑到第三边去啊。这就像我们讲说什么叫空？非有非无，对，离两边，对不对？这非有非无不是又掉一边？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就用非的意思嘛，因为他不敢肯定啊，他只有用逃避的啊，所以他就用一切逃避方法啊，不可说不可说。你讲有，他说非左非右，非有；你讲无，他说非无，他就用非非非非非，哦，好像很高干。结果他自己连自己都否定了，为什么？他不但在非非非的时候一直在肯定肯定肯定肯定。因为他在灰的时候一定要站在肯定才能灰啊。啊，是不是？你要讲灰有的时候应该要有有才能让我灰啊。所以自己不清楚的一直在这样绕啊。好，我们来看当知略有六种位。远离真意非实有边，远离损减真实有边。啊，就是说真意非实有边，我就是非实有边，当然就是它实际上没有，你跟它争议，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叙述了。那远离损减真实有边，真实有的这一边 什么叫真实有？当然我讲真实有，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那个自信有。也就是说真实有，什么是真实有？缘起犯法叫真实有。就是说他有没有？他自信没有。但有没有缘起？有。幻化有，有没有？有。我是站在幻化有，我站在幻化有，在这个角度他的有叫做真实有。你知道我这个真实有不是自信有的意思，是说有没有电视节目？有。电视节目真不真？假。电视节目有没有？有。有没有说电视，看到电视节目在演的时候没有没有，这就是断边了。那你说你有你执着？没有啊，我知道它假的。所以它的真实有，就是说在缘起幻化这一方面有，你不能说它没有。你说没有的话损减了，就是不，人家有缘起幻化的你竟然说没有，你把它损减掉了。所以这个真实有，真实有在哪边？如果你执着有一个真实有，那这个其实又争议去了。他说他其实是一种比喻的 一种说明，说非实有的你给他争叫争议，真实有的你把它减了叫损减。好，再过来，远离妄执长边，远离妄执断边，远离受用欲乐边，远离受用自苦边啊。好，这个苦乐啊，在这种长断啊，这里两边。那当然我们刚才也讲过，这个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啊，这个长因何而长啊。那我们如果长跟断啊，如何而断？当我们如果知道长的因缘如何成就长，在众生讲说啊，这是长，结果要成就长的东西竟然本身是无常，甚至要成就保证这个东西是常的东西本身是不存在，那常在哪里？好，那常若没有怎么断？什么叫断？顾名思义，常没了叫断。如果东西都没有哪叫断？你说把这个东西切几段，那没有东西说我把这个东西切几段，切什么东西？切无。那切无还叫切吗？一定是有东西才切嘛。那东西若不无，何来断？所以先有后无为之断啊。那所以说断边的人啊，执着断见人，是不是要先执着有？有啊，不执着有的话哪来断？只是他后来升起的妄想是偏断说，但他内在的烦恼升起有没有有那边？有啊，有没有常？没有常怎么会断？因为那是相依性的。一定是他有这么一个法在那边，只是他的妄想认为把这个法否定掉了叫断，他认为断就尽，结果没想到他的断还真的要靠常呢，先有后无。所以我不是常讲吗，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观念的空观都是先有后无，以为把一切诸法泯灭掉了叫做正空，那这个就断见，这叫断见啊，佛而诸法本来寂静，不是先有后无。哎，不是先有后无。这一点都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讲两边离两边也是一种教导啊，就是从这两边里面我们讲说常从哪来，刚才发觉常不可得，断不可得，因为常断相依。那我们常常断如何成就断，这都是相依性的。我们就讲来去，来从何因缘来成就的啊，未来来来时。啊，这叫去嘛，哈、啊，未去、去时、已去，这三段嘛，我离开就没有了啊。我一一十段的来论都不可得，那哪有去啊？那来也没有去，但有没有去的？已未去、去时、已去，有啊。我就被人断见了。所以有的人讲到啊，明明有去啊，那、怎么讲到最后没有来去者？啊？中论不会告诉你，不是告诉你没有来去者，是没有来去相，有没有来去的这个去法跟去者，是那个法不可得，不是没有来去相。那如果没有来去相的话就破世俗谛了。所以佛法是跟你讲的没有来去者之后没有去法去者，反而更清楚来去的真相，并不是要你否定来去啊，是不是？时无来，时无去，文殊菩萨还是见维摩诘居士啊，哎，对不对？ 好，如是因知，如前处处一观分别啊，这个简单说啊。再过来，云何不可思议？那不是还有一个不可思议教那理门嘛？啊，就是不可思议理门，这个是第五啊。云何不可思议？当知六有六种不可思议，为我思议啊，有情思议，世间思议，有情业果思议，诸修尽力尽力境界啊。诸佛世尊，诸佛境界，这个不可思议而思议啊，这个境界啊，就是我们有哪几种，就从这个来看啊。有几个，现在有六个是不可思议啊。那此中我思议啊，有情思议、世间思议或一见思议或不一见思议啊。这里面有这些现象，或一见思议，或不是一见思议。那我们来看这个思议啊，其实在应该是其他经论里面有谈啊，比如说有情业果思议，那个你思议完了，你会没完没了。我们一般会不会思议？我们的思议就是说，有情业果，我们会不会思议？会。苦集灭道不在思考业果吗？但我们会思考一个业果的原则，我们会不会针对一个具体业果做无尽的抉择？嘿，你抉择一尽，你未来尽你都抉择不完，因为它是无止境的开展。你想到最后，好，任何一个法都跟很多法升起了众多因缘，所以。我之前没有，我们到时空隧道。其实时空隧道，如果你觉得秦始皇不好，你想要进入时空隧道，把秦始皇给他砍了，其实不用。你只要再往秦始皇之前一段时间，把一个人踢倒在地，秦始皇大概就出问题了。为什么？整个因缘都改变了。或是本来你是靠左边，突然靠右边，那就不一样了。这叫蝴蝶效应。打个喷嚏，咚咚咚咚咚，一切法，克林顿也都干扰到了，只是他太微细，他不知道，所以你不要轻忽你啊、哦，你如果觉得那个很不高兴，你要打都影响到他，只是他没感觉，痛在你而已，因为那个一切法升起了，对不对？你太微小，只是它的脉动一个法，当我这样动的时候，空气就在动，空气动的话，一个动一个动，每个法是升起因缘不一样啊，比如说我走路。我碰到这个人，我向左，这个人一定向右嘛，因为可能会撞到。我向右，他就向左，左边又有一个柱子，他叫左在左，所以就叫他延误了一秒钟。延误一秒钟，本来他如果早一点秒钟不会被车撞到，就是延误那一秒钟被撞到。那一撞到以后，他的家人就因此产生众多影响，整个社会就产生关联，国家要多赔几块钱给他，都影响到了。结果没想到你一个闪左闪右竟然也影响到你，为什么？你的社会福利被那个人拿去一点点，你都没感觉，可是实际上是有关联，对，这个胡思乱想，不过实际上是如此啊。所以在佛法里面对单一业果是不会做思议的，因为它是无止境的。我们对四圣谛的理解是法则性，让你知道远离妄想，而不是就一个单一业果做无尽的思议，不会这样，那这个人会疯掉，会疯掉。那所以就禁止做对单一业果的事宜。好，此中再过来我们看接着，我思议者，为如有一子身见如是思议，我于过去为尘游也，为复无也，于三世中乃至广说一子身见，所以这个思议其实这么就在那里一直绕。讲道理叫我到底有没有，我到底有啊？结果你看这个道理他能不能思议出一个所以然来。我们就算说你就这个无止境的思议的时候啊，其实你也找不到答案，他因为他是一个无序的延伸，就好像说你在梦中里面怎么找都找不到梦中的源头，因为他又不是实质法，那不是实质法的时候，你竟然是在一个，那是颠倒所生，叫无始无明，因为对你来讲是无明，而且不知道哪时候。结果你在梦中，你想在百般的去想到梦的源头，你怎么找到梦的源头？因为那根本不是实质法。所以一直生见，你一直找不到，而且再找你发觉它根本不是实质， 你怎么会找到一个源头啊？所以一子生见就是或一见时矣啊，这个就是一见时矣嘛啊，一子生见啊，或复失矣，我是有色啊，后当有想，后当无想，后当非有想非无想啊，这也是如是，我有色，我无色异耳，在这里到底有没有？就往这边去思考。结果他主要的问题出在哪里？他是一子生见，他一子生见的时候，所有问题根本一开始就模糊了。啊，就像我常举的例子，进入梦中找任何东西，当你肯定梦的时候，就没答案了。你唯一方法是知道梦是虚假，才会有答案。你肯定梦为真，然后进入梦境做一切作为，都变成是虚论了。是不是你依止身见去做种种的寻思，不会有答案的，因为那是虚妄法，它是遍计所知之性实不可得的东西，结果在不可得处要找出源头，那不是不可能吗？哎，好，那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